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生命更新解经系列之活出智慧真言，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非常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块儿来研读真言书。这次我们探讨的主题是活出智慧，这次的内容主要是根据威尔斯比牧师所著作的《生命更新解经》系列。上一次我们谈到了为公义修直道路，今天呢，我们就继续来学习。上次我们谈到了公义，义人的品格要被建立。同样，我们也看见圣经的教导，义人的家庭也是蒙受祝福的。那么在箴言呢，第三章三十三节，箴言三章三十三节的经文这样说：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耶和华咒诅恶人的家庭，赐福于义人的居所。另外在箴言的十四章十一节，箴言十四章十一节：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，正直人的帐篷必兴盛。另外呢，在箴言十二章，箴言十二章第七节，这里说：恶人倾覆归于无有，义人的家必站得住。也许恶人居住大屋，一人住帐篷，但只要有神的赐福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人的帐篷就是皇宫。那么在希伯来的这个文化里呢，房子可以说是指的家庭和居所。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我们来看一下几处的经文，请你翻开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十六节，我们要看十六节、二十五节，还有二十七节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七，像撒母耳记下第七章，我们来看几处的经文。第七章的十六节，圣经这样说：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这是应许大卫的一个约，他的家。那么另外呢，在第二十五节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二十五节接着也说：耶和华神啊，你所应许仆人和你仆人家的话，求你坚定直到永远，照你所说的而行。另外在二十七节，这里也提到了，二十七节的经文说：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，因你启示你的仆人说，我必为你建立家室，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。这里都谈到了家，一人的居所。那么另外呢，在箴言呢，箴言十二章第七节这里提到了，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也就是说，敬虔人的子孙呢，是得蒙神的赐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另外我们来看箴言二十四章，我们看箴言二十四章第三节四节的经文，我们回到箴言二十四章三节四节的经文，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是怎么说的。箴言二十四章第三节第四节：房屋因智慧建造，又因聪明立稳，其中因知识充满各样美好宝贵的财物。 这是箴言这里的提醒。另外在十四章的第一节，箴言十四章第一节，这节经文也提到了家室，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那么这些呢，都在提到了这个家室居所。人生最大的回报呢，就是能够成为儿孙的祝福，儿孙的祝福。在诗篇三十七篇呢，第二十五节，这里就提到，我从前年幼，现在年老，却未曾见过义人被弃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这是诗篇三十七篇二十五节这里所说的。那么当中也包含了物质上的福气。那么箴言十三章二十二节的经文就有这样的提醒。箴言十三章二十二节，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，罪人为义人积存资财。那么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劝勉跟提醒。那么换句话说，最重要的还是属灵的宝库。出生的时候医生说我不可能活到两岁，虽然不够健壮，但是呢，神仍然父母把我抚育成人，怎么能够存活呢？部分的原因是曾祖父多年来不断的祷告，求神让我们每一代都有传道人，他的祷告蒙神的应允，一直到今天。所以箴言十章七节这里说，义人的纪念被称赞，恶人的名字必朽烂。在箴言二十七章第八节，我们看箴言二十七章第八节，这里说，人离本处漂流，好像雀鸟离窝游飞。今天的美国社会呢，17%的人口会每年迁居一次，但是在古代的以色列呢，家人呢都是靠近居住的，家族聚居呢，在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风俗，目的呢是使儿孙能够学会敬祖，恭敬地向上一代学习。那些不和家人同住，不是自身有问题，就是因为家庭问题而被迫离开。那么这节经文呢，也可以应用在属灵的层面。刚才我们读的箴言二十七章第八节，我再读一次，人离本处漂流，好像雀鸟离窝游飞。这节经文呢，用在属灵的层面呢，我们不可以离弃敬虔先祖的属灵榜样，还有他们遗留下来的属灵宝藏。有些人质疑而且拒绝家族中一些属灵的遗产，转向随从世界，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儿。接着我们来看义人做蒙福子民和领袖。义人做蒙福的子民和领袖，在箴言第十章十一章十节十一节，箴言十一章十节十一节，这里经文记载，义人享福，何成喜乐，恶人灭亡，人都欢呼。诚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，却因邪恶人的口就轻覆。另外呢，在箴言二十九章第二节，箴言二十九章第二节这里也说，义人增多，民就喜乐，恶人掌权，民就叹息。那么以色列一直以来呢，是推行君主制，王要以敬畏神的心呢来统治人民。那我们来看箴言二十章第八节还有二十六节的经文。箴言第二十章，我们看箴言二十章第八节还有二十六节的经文。箴言二十章第八节，王坐在审判的位上，以眼目驱散诸恶。另外在二十六节，圣经也这样的提醒教导，智慧的王播散恶人，用怒蒿滚扎他们。那么这里呢，这里提到了 智慧的王播散恶人呢，用怒蒿滚扎他们。那么这里提到了这个坚固的王是以公义来坚定。那么另外呢，在这个箴言十六章第二节这里提到了作恶为王所憎恶，因国位是靠公义坚立。另外箴言二十五章第五节，除去王面前的恶人，国位就靠公义坚立。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这里提到了神将迦南各族赶走啊，因为他们的罪叫神憎恶。我们来看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九节，我们回到前面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二节，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记载。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九节，我来读。二十九节经文这里说，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剪除，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，那时就要谨慎，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，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，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，我也要照样行。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，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。凡我所吩咐的，你们都要谨守遵行，不可加添，也不可删减。那么这是神在生命记里面对以色列人的劝勉跟提醒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将这些各族赶走呢，就是因为这些人的罪恶叫神憎恶。那么当以色列人跟随那些民族犯同样罪的时候，那么神就责打他们。特别你去看旧约的士师记第二章的记载，所以神不会容忍拜偶像的罪行。我们看旧约邪恶的王违背神律法的时候，常常会使国家腐败。反过来，如果君王敬虔，像大卫、约西亚、西西家这些好王，神就会赐福给他的子民。相反的，如果王违背神的命令，神就会收回他的赐福。特别从以色列的历史，我们看见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之手，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，耶路撒冷和圣殿都遭到毁坏，这个就是历史的一个证据。以色列灵性腐败的时候呢，一些敬虔公义的愚民继续在国中燃起属灵的火焰。当假先知、贪婪的祭司和残暴的君王一同起来使国家离开真神的时候，是这些忠心的愚民在国中继续作盐作光。所以在旧约马拉基书啊，旧约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节的经文这样记载，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，耶和华侧耳而听，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。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唯一与神有立约关系的民族。那么在箴言十四章三十四节的原则呢是非常有效的。这节经文说，公义使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而生命记十二章还有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二章、罗马书第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，这些经文呢，都很清楚地说明，外邦各族虽然不像以色列那样有神颁布的律法，但是神仍然要审判他们的罪。我们看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呢，我们看一处的经文，诗篇一百四十七篇的十九二十节，我们就明白。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十九到二十节， 这两处的经文是这样说，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，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，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，至于他的典章，他们向来没有知道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但是呢，虽然这些民族他们没有神的律法，但是神仍然要审判他们的罪。如果国家的领袖呢，带领人民离开了神的标准，必定不能够逃离神的审判。即使是把罪行合法化，犯罪还是错的。难怪美国的这个 Tom Jefferson 杰弗逊呢，他曾经这样写道，当我想到神是公义的，就着实会为国家而战斗。敬虔的父母教养出敬虔的儿女，这些敬虔的后代会对国家和社区发挥正面的影响力。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民选的，而不是世袭的。因此呢，神的子民必须尽力发挥公义的影响力。当然，每一个信徒都要为当权者来祷告。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八节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，请我们一起翻开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八节的经文。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八节，我来念。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，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，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的救主面前可蒙悦纳。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。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外邦人的师父，教导他们相信，学习真道。我说的是真话，并不是谎言。这是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，要他为在位的执政的来祷告，如此我们就可以平安的来度日，这是圣经的原则。曾经在美国数百个教会和会议上讲到，必须得承认讲台上的祷告很少提到为国家的领导人来祷告。如果教会按照圣经来祷告，国家的领导人决策也会顾及神的旨意。在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这里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我偶然听到人们为国情忧虑，但大都不能够指出问题的主因呢。事实上，教会整体和信徒个人都没有尽力去宣扬公义。如果公义的子民能够多发挥盐和光的作用，那么世上呢，便会少有腐败，少些黑暗，是不是？我们来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给我们的教导，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到十六节，我来读，请各位来听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这是耶稣啊，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的提醒。基督徒，我们必须为所有当权者祷告，赢得失丧的人， 敬虔度日，还有教导子女来跟从神。那么在历代志下第七章，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，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，这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。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一节的经文。七章十四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所以我们若谦卑地寻求神，一定会有帮助，因为唯有神的灵在人的心深处做工，国家才会有希望。所以诗篇呢，三十三篇十二节，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的经文说，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关于这方面公义的教导呢，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，为公义修直道路。接着我们继续来谈享受神的带领，享受神的带领。说到神的旨意呢，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反应，但不都是正面的。也许有的人会说，够了，他们记起自己年少的时候，几乎所有的课堂和讲道都说要认识和遵行神的旨意，但是对他们来说，那是那么的不切实际。可是也有一些人呢，会会心的微笑，回想所走过的一些艰难的岁月，唯有信靠神的旨意才能够坚持下来。遵行神的旨意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，却总是最好和最正确的。又或许有的人会默然不语，想起自己昔日因为故意违背神的旨意而饱受苦楚，内心就隐隐作痛。他们很难才学会乐在神的旨意里边。弟兄姐妹，不论我们对神的旨意有何感受，如果我们要活得灵巧有智慧，我们就要认识神的旨意，每一天跟随而行。所以在箴言里呢，所罗门就和我们分享怎么样认识，怎么样遵行，怎么样享受神的旨意。首先我们来看信心。箴言三章五节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两节经文呢，就鼓励了各地的信徒去寻求神的引导。对于那些专心仰赖神的信徒来说呢，这个应许从来没有叫他们失望过。但是当我们说信靠神的时候，实际上是包含了什么意思呢？第一，我们是属神的。不信的人无从仰赖箴言三章五节六节的应许，是不是？主宰万物的神固然可以掌管所有的人的一生，包括蒙拯救的人和失丧的人，但是那些失丧的人明显是受了世界、肉体和魔鬼所驱动的。那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，这个对世上的人的一个描写是再真实不过的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看新约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来读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。但唯有信徒呢， 才有圣灵内住心里，引导他们，教导他们明白圣经。换句话说，也唯有信徒才会期望认识和遵行神的旨意。不单单是我们是属神的，我们也要知道神为我们一生也定下了计划。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，箴言十九章二十一节说得很好，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人心多有计谋，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。慈爱的天父让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，却又撇弃我们，任凭我们按己意而行，那是不可以想象的。我们不再是属于自己，乃是神所买赎的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到二十节那里说到，我们是主的重价所买赎回来的。因此让主人为我们一生定下一个完美的计划，让他得着荣耀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这节经文这样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这节经文已经说得很清楚，神要我们去做的美善的事情是他所命定的。另外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三节，那我们来看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十三节的经文这样说，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十三节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换句话说，神向我们保证，他要运行在我们心里，让我们能够成就他的美意。圣灵也会帮助我们融合天父的才能和信主以后所得的各种恩赐，让我们能够完成神呼召我们去做的工作。好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真道分解就先进行到这儿。我们还是有几题的研习题，列出一些已经为社会所接纳的不义的行为，比方瞒税、超速驾驶、白色谎言等等。在旧约时代，君王的公义与否直接决定了国家是否公义，今天的情况又如何呢？整教会整体和信徒个人都没有尽力宣扬公义，那我们应该怎样宣扬公义呢？最后一题，阅读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，这节经文如何帮助我们找到箴言所提到的那种公义呢？好，以上这是今天的研习题。很快我们真道分解节目呢到这儿也告一个段落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了。
什么样的人生才算没有遗憾？
什么样的未来让我勇往直前？
什么样的真爱能使人心温暖起来？
什么样的盼望让我勇于面对将来？
不真爱就在天父的心里面，他是喜乐盼望的泉源。